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9月19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风云。
于朦胧案更多细节流出，著名导演透露有大好消息。台湾农房团国会签订$80,000采购意向书，批柯克翻车，前中共刑警在美国被举报，不堪听苗等冲击，欧洲产业联名因应中共危险。河北遵化一中学爆发抗议，数百名学生要求休假。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扮演白真上神的大陆影星于朦胧案事件持续发酵，随着更多细节流出，更证明事件是有预谋而非偶然。网友们的怒气持续高涨，原因不单止是案件有冤情，还因为于朦胧的经历和人品，一个普通民众的小孩，性格正直善良，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未曾屈服，其恩师亦发声要调查真相，而娱乐圈亦多人开始发声。不单止是这样，网传资料中疑似蔡奇私生子陷入于朦胧案，分析指军方或介入。外界评论中共本来靠住阅兵要搜一下中国是几咁安全的国家，没想到习近平靠器官移植活到150岁的风波还未平息，现在又出来一个备受观众喜爱的男影星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而且在疑点百出的情况下，比以往任何案件压制的都快速，但是却掀起了舆论海啸，压都压不下去。现在著名导演王兆达的一则影片突然出现在 YouTube， 影片中他透露有非常大的好消息，但是影片里面不能够讲。他又说，我估你们应该能够明白，我个人觉得又多了一丝曙光。我就讲过舆情还是有利的，亦非常感谢所有的网友。导演王兆达曾经在事件发生之后发影片为于朦胧发声，并遭遇很多平台被落架被限流。他坦言最近真的好惊，并说每日都会做直播，如果哪一日突然没了消息，这样可能就有意外了。最后讲了一句加油，邪不压正。 X 平台知名博主新闻调查17号发布多个相关的影片，其中一个显示于朦胧被抛落去之后，小区多人围观，一名女生看到之后大声尖叫，然后疑似凶手落楼嗌走开做什么，并阻止邻居们拍照将人赶走。另外一段据讲是出事的那栋楼的保安的朋友和另一个人的对话，他们先是洗开保安，怀疑好像在这里说那个时候有什么头会过来，然后于朦胧坠楼之后令保安过来，并透露整个小区都是他们家的，物业也是他家开的，已经将监控最重要的一段删除了。另一个影片显示于朦胧被虐待后其实是被吊在窗外面绝望哭喊，说自己有恐高症，而那伙人正利用他这一点在折磨他，直到被抛下去。根据 Threads 等社群平台的贴文和网友流传的内容，有网友指出其实于朦胧在8月13号的一张公开线下照片中，眼角和面部怀疑有淤青和红色的痕迹，被网友认为可能是遭遇肢体冲突之后所导致的。另一张照片显示于朦胧的大头照的远处画面中出现两个人的半身，眼睛盯着他，说明他一直有被人跟踪。另外有网友发出拍摄的大日期的诡异照片显示 那层楼的纱窗居然8月31号就坏了。8月10号送医人发出的聚餐动图中，网友声称背景音中听见一句他一直在反抗，并将这个话语和事件关联。此外还有流传称田某、程青松和极极光等人曾经和于朦胧有过同住或者频繁交流的关系，并指出田某在于朦胧逝去之前曾经到场拍摄、自拍等动作，这些关系在网络上被讨论疑似和于朦胧案有关。而网络上的信息，蔡琪和湖北新家及田海蓉海燕姊妹关系非同一般，有贴纸直接比出人物之间的关系，新琪爷爷蔡琪、新琪爸爸申保安、新琪妈妈田海燕，她是田海蓉的亲妹妹。有网友直言，不是副国级以上的力量绝对不可能压落这样一件事，亦有人感叹冤魂必有报应，且看相关人等的下场。据 ET Today 星光云报道，今年64岁于朦胧的启蒙恩师、台湾知名经纪人孙德荣17号早上在 Facebook 表示，这次于朦胧的事件反映了高层动起来了，不会有真的消息了。孙德荣说，只要我们心存善念，总有一日一定会过去负责，因为老天都看不下去了。孙德荣9月12号曾经在 Facebook 表示，他是于朦胧刚刚出道的时候的启蒙老师，他根本无法接受于朦胧的离去。9月17号中国内地男演员陈晓开直播，心事重重地叹气，被认为为于朦胧哀叹。他在直播中回应网友的话的时候，突然感叹，能不明白吗？不明白怎样捞下去，话是开直播和大家畅所欲言，讲一讲怎样唱啊，真是唱就玩完了，最后还冷笑两声。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蔡琪的前景不容乐观，于朦胧的事情被闹得满世界全部知道，后面没有政界人士的推动是不可能的，这个演员没有那么大的势力，后面的操作者在看蔡琪们的表演。习近平如果近期不主动提出自己四中全会退出，元老和军方将继续剪裙边。而蔡琪私生子范乐的命案和澳洲杨兰兰巨额存款案将是军方继续追查的案件。很多人吃完午餐之后总是觉得烦气攻心，好想睡，其实这些和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吃碳水化合物例如饭、面包、甜品的时候，血糖会很快上升，但跟住跌得太快就容易觉得累、没精神，怎么算好？其实对于平时需要关注血糖的人，保持饮食代谢顺畅，适量摄取食疗补充品很重要，再配合均衡的饮食，适量运动，效果更好。代谢补是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的营养补充品，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例如苦瓜、苦瓜肽、胡萝卜、新南非醉茄等，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等你日日醒神。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由台湾农业部长陈俊贵率领的2025年台湾农访团17号在美国国会山庄和美方业界人士签署价值100亿美元的采购意向书，十几位来自美国农业州的参众议员作为见证人出席了签署仪式。
在多位美国参众议员见证下，台美双方业界人士共同签署了三份采购意向书，计划未来四年，台湾将从美国采购总值超过百亿美元的黄豆、玉米、小麦及牛肉，年度采购金额相对以往增加了25%。
那这个增加其实是一方面是反映到国内的需求，国内的需求，另一方面就是因为美国的这些，特别是大豆的产品，它的品质相对稳定而且比较好，我特别强调就是粮食安全的这些确保是控制的。
陈俊贵说，以往每年采购大概19亿美元，但今年经过国内业者讨论，决定提高到每年约25亿美金。
Our delegation members have been telling us that they like to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buy from you because you offer good quality and good quantity And you've been friends with us for, you know, for decades.
当日有来自德克萨斯、印第安纳、伊利诺伊等多个美国农业州的参众议员发言，对农访团的来访表示欢迎。
Because you're very loyal, and I hope we're just as loyal to you. S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what you have done.
Thank you, sir.
从18号开始，农访团将分成三组，前往美国八个农业州进行参访考察。依家美台之间的关税谈判最后在进行中，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日前透露，即将和台湾达成重大协议。台湾农访团的来访对这件事无疑是一个助力。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在美国国会山庄的报道。前中共刑警海外网红邓海燕，网名二大爷，近日因为在社群平台 X 上发文，对美国保守派领袖查理柯克遇刺身亡幸灾乐祸，引发舆论风暴。邓海燕依家已经删除了他的贴文，从网友截屏保留的画面中可以看到，他在贴文中攻击柯克是纳粹，不值得怜悯。这个言论随即遭到网友一面倒的批评和谴责，认为邓海燕完全不明白亦不愿意接受美国的价值和基本理念，将来必会对美国不利。邓海燕的言论亦被翻译成英文，在英文圈引起轰动，包括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在内的多名美国舆论领袖转发批评，直言必须调查、起诉并驱逐，中共政权正积极试图摧毁美国。随后被视为中共大外宣的日本网络大 V 王志安发文声援邓海燕，表示如果因庆祝柯克去世被吊销绿卡，是美国言论自由的倒退。王志安的言论同样遭到网友洗版式的驳斥。有网友说，你有言论自由的权力，人家亦有不允许仇视美国吊销你签证的权力。美国共和党海外事务组织共同创办人余怀松表示，签证和绿卡不是权利，而是特权。邓海燕企图美化柯克案的暴力仇恨，这个将是他签证被注销或者被驱逐出境的原因。独立调查记者赵兰健日前撰文表示，柯克遇害震动全美，中共喉舌、打手和伪装的反共人士第一时间跳出来幸灾乐祸，因为他们真正害怕的不是柯克这个人，而是他的思想。赵兰健表示，柯克点破了真正的矛盾焦点，中共才是全世界要面对的核心威胁，他将团结世界对抗中共作为美国的使命，将中共放在了聚光灯下，这种清晰度、这种直指要害的战略预警，才是令中共及其代理人无法忍受的。据悉，邓海燕现在持政治庇护身份，被举报涉嫌言论煽动、攻击宗教团体以及违反移民身份规定，如果执法机构确认相关指控，他可能面临签证吊销甚至驱逐出境的处罚。部分举报已经提交至美国移民局及相关执法部门，但截至现在为止还没有官方回应。法国新闻台报道，欧洲服装业日前联名致信欧盟执委会，对欧盟迟迟未采取行动，因应中国希音、Temu等电子商务平台巨擎的冲击，倍感沮丧。联名信要求欧盟采取行动，团结面对中共带来的危险。报道指出，中共电商经常被控以极为廉价但往往不合规范的商品淹没欧洲市场。提出诉求的组织包括欧洲成衣暨纺织工业联盟，以及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葡萄牙等多国产业联盟。法国女装成衣联盟主席席亚龙直指，中共因为失业问题严重，为了令工厂维持运作，不断将抛弃式商品运到欧洲，并定出破坏行情的价格，这个是不公平竞争。席亚龙表示，美国用高额关税来捍卫本国利益，相比较之下欧洲几乎没有作为，他呼吁立即采取行动对抗中共电商，以保护消费者、法国就业市场和地球环境。法国时尚学院 IMF 经济观察站主任敏维耶 受访的时候亦表示，希音和 Tamil 没有道理不受法律规范，比如法国品牌 Kirby 从中国进口产品都必须缴纳关税，重点在于要在欧洲层面执行，而非只有法国。根据统计，2024年约有46亿件价值不到150欧元的包裹进入欧洲市场，其中 91% 来自中国，主要透过希音或者 Tamil 等平台。河北遵化市一所寄宿制中学上个礼拜深夜爆发大规模学生抗议，数百名学生不满校方将假期调整为一月一次，并要求自愿留校而集体行动，抗议持续近两个钟头，最终在校方妥协下结束。今年上半年，中国多地发生同类事件。9月11号夜间，遵化市益众中学的宿舍走廊不断传出呼叫声，夜色中窗被推开，手机手电筒的光点此起彼伏，在漆黑的学生操场上有学生齐声叫喊，据影片画面显示还有人推倒了栏杆。据海外社交媒体 X 平台流传的影片和评论，当晚十点半左右，部分男生和女生在校内公厕汇合后迅速自发组织示威。有网民披露，男生宿舍率先爆发集体抗议，在多段影片中，学生齐声呐喊益众公报私仇等口号，声浪在校园内回荡，期间不时传出掌声。综合社交媒体消息，大约在11:18，宿管紧急召集宿舍长开会，但未能够制止局势。没几耐之后，男生集体冲入学校报告厅，在学生施压下，大门被迫打开，学生随即进入开会，同时学生的抗议逐渐被压制，至午夜前后，校园才逐渐恢复平静。学生在社交媒体评论区表示，第二日上午校方和学生对话之后，同意收回每月一休，并承诺恢复每两个礼拜一次休假的安排。今年上半年，贵州毕节市威宁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河南禹州第一高级中学、广东汕头市第二中学部分高三学生、江苏泰州兴化市数千名学生都发生了类似的抗议。河北保定退休教师沈女士表示，学生这类事件并非偶然，而是长期对校方安排不满的一次总体发泄。我当班主任的时候就见过不少寄宿学校用封闭管理压制学生，但长期积压的情绪总有爆发的一日，学生敢于抗议，讲明校方的制度已经严重偏离教育的初衷。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美军南海无人机部署情报监视网升级，德州十议员致信力挺法轮功保护法案，中共以幕后推手助巴基斯坦针对以色列，柯克案受诛，中国女学生极端言论遭抨击，俄防长刚走，指挥所被攻，纳瓦尼丧生原因成谜。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17号，驻韩美军司令布朗森表示，中共环台军演警示，印太安全需要联盟共担。中共官方背景的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发布报告，揭露美军近年来在南海及周边大幅增派无人侦察平台，构建多维情报、监视、侦察与打击网络。朝鲜日报报道，布朗森在首尔韩美同盟会议上提及2022年中共以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为由，调动飞机、军舰及飞弹系统 进行大规模封锁演习。他指出，此事件提醒地区，一触即发情势可能无预警爆发，安全需要盟国在危机时迅速行动的结盟精神。盟友合作至关重要，并批评中朝俄三方勾结，目的是制造民主联盟裂痕。他说，威权形势正形成联盟，我们需以更快速度团结，韩美日三方及多边合作不可或缺。这个演讲突显印太地缘紧张，韩美寻求强化联盟应对邪恶轴心挑战。北京香山论坛17至19号举行。日经亚洲报道指出，中共借机宣传反美叙事，意在拉拢发展中国家，逐步取代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包括古巴、老挝、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等100多国参加。而美国刻意降低规格，只派驻华使馆武官出席，防长克格塞斯并未参加。但上个礼拜与中共国防长董军视讯通话时强调，美在亚太利益重大，将坚决维护。16号，美国副国务卿兰道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出席美国与太平洋岛国论坛圆台会议。美国国务院声明指出，海岸防卫队 USCG 执行12项双边海上执法协议，提升岛国海上能力。这些共存协议允许伙伴国官员登美舰行使权限，扩大巡逻范围。USCG 在大洋洲部署6艘快速反应巡逻舰、1艘中程耐力巡逻舰以及国家安全巡逻舰，强化行动效力。中共海军频穿越托雷斯海峡，自2022年所罗门群岛协议之后，巴纽成美方焦点。 USCG 与10多个岛国签署协议，美澳日出资$95,000,000建东麦克罗尼西亚电缆，美拨款$750,000,000建分叉设备，$500,000,000支持吐鲁亚支线，获台资助逾$1亿。这些倡议深化印太伙伴关系，确保区域稳定。美国参议院2026财政年度情报授权法案新增文条，要求乌克兰经验工作小组评估是否与台湾分享乌克兰战争教训，涵盖情报、弹药、指挥管制及分散部署等面向，协助台湾武器采购与能力发展。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台湾事务主任朴洪表示，这个条文首次以法规强制审查，具有强力指令性，有助台湾精准选择武器。前 CIA 分析师曼佩德肯定此为国会支持台湾的正面信号，反映防卫关切。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主任郑哲谦认为，此发展彰显美台军事合作加深，借乌克兰经验提升台海防卫韧性。而中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已经成为美军西太平洋前沿核心力量，目前占对中国近程空中侦察任务的30%，未来或成为主力。中共有官方背景的智库海南战略态势感知分析，美军正驻就分层无人机网，基地与数量激增，成为抵近中共侦察的主力，突显南海紧张升级。俄罗斯无人机近日多次入侵北约领空，欧盟加速动用资金结合乌克兰战场验证技术，在东部边境打造即时联动的无人机场，由德国主导吸引波罗的海三国、挪威、芬兰及波兰参与。防务专员库比留斯说，极为紧急旗舰项目。冯德莱恩宣布与乌克兰成立无人机联盟，首批提供60亿欧元融资，利用乌克兰创新转为欧洲产能，几乎向波兰提供训练。这些举措突显欧洲防务觉醒，借乌克兰经验强化边境韧性，应对俄灰色威胁。16号，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接受法国 LCI 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波兰应该参与核共享，他必须拥有自己的核能力，这个是波兰与法国的伙伴关系基础。此举目的在加强波兰作为北约成员的安全保障。波法两国将签署的南希条约 可能包括法国核武器的部署，俄罗斯媒体视之为挑衅，西方媒体则将其解读为欧洲安全升级信号。另外，日本空军自卫队启动大西洋鹰队行动，向美国、加拿大、英国和德国基地部署八架飞机，包括四架 F-15 战斗机及180名人员。这个日本战机首次部署至加拿大和欧洲，目的在加强印太与欧美安全联盟。部署在14号从千岁基地起飞，10月1号结束。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面食，总是忍不住想多吃几啖，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觉得不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日。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立即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美国德州10名议员近日致信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案。9月16号德州法轮功学院代表将信件送到华府，交给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克鲁兹是该法案的提案人。议员们在信中表示，这项法案是追究罪责，亦能够保障无辜民众的生命，他们强烈支持并呼吁参议院推进。法轮功学院告诉克鲁兹，法轮功保护法案在德州亦有很多人关注，除了议员们，还有10000多名德州居民联名支持，希望迫害早日结束。知名媒体人新闻看点主持人李牧阳说，法轮功保护法案在众议院已经通过了，这个是今年5月份的时候，现在就等着参议院的表决。现在有这样一个行动的话，就等于说德州的部分民意在展现，因为反对中共人权迫害就是美国为数不多的两党共识之一，所以很可能后续有其他的州会跟进。如果美国将法轮功保护法案成为了美国的立法，这样美国是西方世界的领头羊。如果这样的话，好像加拿大、欧盟等等的盟国应该会有一些跟进动作，即使他们不就此立法，不像美国那么明确，亦有可能会强化对中共迫害人权的压力，会被中共施压，所以这个动作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9月14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阿拉伯伊斯兰紧急高峰会上，巴基斯坦提出一项重大提议，呼吁成立一支联合特遣部队来应对以色列带来的军事威胁。巴基斯坦在会议上态度强硬，表示这支部队除了要监控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还能够在必要时采取威胁甚至攻击行动。这项构想获得部分国家的响应，其中埃及还提出更完整的方案。根据埃及的建议，这个联盟将以阿拉伯联盟22个成员国为基础，总部设在开罗，由成员国轮流派出指挥官，首任总指挥将由埃及的四星上将担任。埃及还承诺提供陆海空和特种部队，其他国家则根据人口与军事实力分配兵力，想建立起类似北约的集体防御机制。不过要成立这样的联盟并不容易，过去在2015年与2017年亦曾尝试组建，但是因为各国利益不同，最终都未有成功。另外，美国的态度亦将成为关键因素。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中共是拉住巴基斯坦与以色列作对。众所周知，中共与巴基斯坦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次巴基斯坦提议成立联合军，被称为阿拉伯版北约，来威胁以色列。中共或成为主要武器供应商，背后有中共的影子。 为什么中共要直接和以色列作对？那是因为中共坚决反对以色列在加沙的升级行动，同时亦反对以色列与台湾发展友好关系。从更深的层次上讲，亦是针对美国。这个礼拜稍早，内塔尼亚胡公开点名中共与卡塔尔，指控两个国家正试图对以色列实施围困外交政策，以色列将反击这一类国际压力。与此同时，加沙战事持续升温，以军宣称已经在加沙城开辟新通道，允许居民向南撤离，加速疏散流程。军方还表示，自最近地面攻势展开以来，已击中超过150个军事目标，涵盖哈马斯的指挥中心、补给线等重要设施。美国保守派青年领袖柯克遇害，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女学生竟发布影片公开支持政治谋害，还引述前中共党魁毛泽东的观点，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已向该校举报。美籍华裔评论员曹长青亦表示，宣扬和歌颂暴力的人应该取消美国签证，遣返回中国。美国俄亥俄州奥柏林学院三年级的中国学生 Julia Su 在影片中说，我们需要恢复政治暗害，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我不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有些人应该害怕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写的是人民应该享有言论自由，但是反对派不应该有言论自由，还有帝国主义者之类的资本家等所有这些与革命为敌的人，因为这样会令之前的成果前功尽弃。很多很多人对此进行了批评，认为女学生的言论反映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思维模式。令人震惊的是，其教授竟对此表示认同，显示中共思想在美国大学的深远影响，公众担忧外来意识形态对美国学术环境的影响。被社交媒体曝光之后， Julia Su 迅速删除了所有社交媒体账号。美籍华裔评论员曹长青担心，俄亥俄州奥柏林学院成为左倾激进分子的集中之地。曹长青最后提到，如果 Julia Su 是学生签证，符合美国国务院卢比奥讲的宣扬和歌颂暴力残害的外国人应该取消美国签证，应该将 Julia Su 遣返回中国，等他返回到那里宣传政治暗害。原上海企业家胡力任先生亦对此批评道，在美国有很多个中共官员的子女，他们好小就送到美国来，他们一边在美国读书，一边接受着共产党的这种思想灌输，其实这些人对美国是怀有非常大的敌意的，他们的父母也是一样。这种学生现在在美国非常普遍，他们也成为了美国的很多学校的一些主流的声音。这些人是美国整个社会的蛀虫，他们外表是一个精英的人士的包装，内在的他们是非常邪恶的一个内心，这个就是中共邪恶的一种输出。在柯克不幸逝世后，川普下令全国哀悼，强调大学校园应该是民主圣地而非血腥战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亦强硬表态，警告持签证入境的外国人如果为政治暗害叫好，恐面临驱逐出境的后果。推主军事新闻 UA 在 X 发文指出，乌克兰总参谋部近期发布声明，证实乌军曾在当地时间8号精准袭击顿涅茨克的俄军指挥所。这次袭击发生在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视察行动结束之后，推测乌军是想打击俄军士气。另外，在苏梅州，乌军包围多个据点，乌空军使用苏-27投掷 GBU-62 炸弹，摧毁俄军兵力与弹药库，并持续用 FPV 无人机袭击俄军步兵及其装备。有军事推主 No Report 指出，乌情报部门分析俄最新团署3个喷射无人机， 发现含有至少45个外国零件，其中美国制22件，中国制8件，其余来自欧日等国。近日，俄罗斯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尼事件出现最新进展。他的遗孀尤利亚纳瓦尼表示，两家独立境外实验室检测了由支持者带来的俄罗斯的生物样本，结果一致显示纳瓦尼在监狱中遭遇落毒。纳瓦尼是在去年二月在北极地区一所偏远监狱服刑时突然丧生，当时官方声称他是在散步后感到不适，因多种疾病与心律不正而离世。不过家属质疑监控画面缺失，并指出纳瓦尼在生命最后时刻出现呕吐与抽搐等症状。尤利亚说，这两家分属不同国家的实验室得出相同结论，纳瓦尼是被害的，更明确地说是遭到落毒而丧命的。他呼吁相关实验室与俄罗斯当局应该公开检测报告，将真相为世人所知。消息引发国际关注，并质疑俄罗斯的政治透明度与司法公信力。另外，乌克兰前线发生肯亚青年误入战场，乌军宣布在哈尔科夫州的沃夫昌斯克地区俘虏了一名来自肯亚的男子。据报道，他是一名运动员，原本受邀赴俄罗斯旅游，但是在当地被一个经纪人安排之后签署了一个文件，由于语言不通，他没有理解文件内容，事后才发现签下的是成为俄军合同兵的协议。这名肯亚男子接受了大约一个礼拜的基本训练，最后被送往前线，但是在首场任务中他就选择投降，并被乌军俘虏。乌军方面表示他被捕后获得人道对待，正接受进一步讯问。运动员恳求不要被送回俄罗斯，说会有生命危险。事件引发讨论，非洲媒体指出部分外籍人士可能在误导或压力下被迫加入战争，成为牺牲品。肯亚外交部就表示将持续追踪事件，并确认该男子的身份与处境。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白罗斯一个影片让北京胆寒，习近平全线退让，比川普献了3个大礼，只是为了聘4中全会。川普和莫迪唱双簧互动，是不是在逼普京停战？川普拍板，乌克兰迎接好消息，英国重金用帝王级接待川普。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消息。各位观众你们好，今天是香港时间9月18日，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魏玲。在新闻之前，我们先看一个健康的资讯。美中双方已经就 TikTok 达成框架协议，这个进展亦都被视为是双方的重大突破。目前美国的买家都已经确定，跟着下来川普和习近平将会在星期五进行通话。对于习川会的进展，有媒体披露美中已经就川普出访北京进入到最后的谈判阶段。而习近平为了和川普见面，不单止传出要买500架波音飞机，还在今日放了被扣押的富国银行高层回去美国。习近平全线退让究竟是什么葫芦卖什么药呢？华尔街日报报道，甲骨文、银湖资本和安德森霍罗茨基金领导的美国投资财团将会取得美国营运公司大约 80% 的股份。美中确立基本框架是TikTok 将会成立一个新的美国公司以营运这一款的 App， 其中美国投资人拥有 80% 的股份， 中国股东保留不到 20% 的股份，新公司董事将会由美方主导。另外，美国使用者将会必须转移到 TikTok 正在测试的全新 App， 新平台将会重新建立内容推荐演算法，但是会使用字节跳动授权的核心技术，也就是说看起来和目前的 TikTok 一模一样，但是完全基于美国基础设施运行，演算法也都会受到美国控制。美国高层认为，为了令 TikTok 符合美国法律，它的演算法必须由美国工程师团队建立和维护，免除中共的影响。而使用者资料处理业务将会由甲骨文在德州的资料中心负责。不过有人披露说，甲骨文的老板娘是一名中国女子，然后两个人离了婚，但是她分走了主要的股份。外界担心 TikTok 控制权转了一个圈，又是在中共的圈子里面流转。目前演算法和其他 IP 可能会通过许可方式交给美国公司，但是最终哪个来掌握演算还未确定。也就是说，美国公司使用演算法，但是演算法本身仍然可能由字节跳动或者是中国版权所有。但是其实演算法是最重要的，这个是中共是不是会仍然帮美国人洗脑的关键。如果中共掌握演算法，咁可能仲会推送俾美国人有害嘅短片，比如可以推送左派嘅主张，美化中共嘅内容，能够制造美国左右、美国分裂嘅内容会被大量咁推送，而保守主义嘅内容可能会被 TikTok 所抑制，亦都就系话民众可能会获得一个言论自由嘅假象。你以为自己讲嘅话好多人听到，但系你嘅声音并冇被推送到你想触及到嘅人。除此之外，即使改变演算法，但是北京仍然是通过这个平台洗脑美国人。 TikTok 全球粉丝最多的网红拉梅，日本人叫做面瘫哥、无语哥，他已拍摄一系列埋怨生活妙方的影片走红，关注人数达到1亿6千万。无语哥近日去了中国，9月11号去到南京，穿着传统的服装，体验武术、写书法、品尝美食，所到之处吸引不少的民众围观。有分析说，北京正在采取全新的正面宣传路线，其中之一就是邀请欧美知名网红去中国拍片，这些都是中共洗脑美国人的策略。而北京为什么要确定 TikTok 这件大事？北京目的是什么呢？中美双方马德里第四轮经贸会谈，中共没有满足美国增加大豆入口的要求，并拒绝在芬太尼原料化学品问题上的让步，除非华盛顿取消 20% 关税。而这次会谈是在为川普和习近平峰会铺路，而地点和议题仍然存在分歧。中共力推在北京单独举行峰会，想展示政治实力，并派总理李强去联合国大会游说美方。在今日17号，香港南华早报发出的消息说，川普访问中国的相关安排进入到最后谈判阶段，如果是成行，这个将是美国总统自2017年以来首度访问中国。消息人士透露，川普是否会访问中国可能取决于中国波音和大豆协议。美方要求中方购买美国产品，波音是重要一环。据讲，波音正同中方洽谈出售多达500架的飞机，如果成交，将是川普上任以来中国首次大规模采购。而美方亦都强调大豆出口。报道话，有消息话，中方提议川普在访问期间搭乘高铁前往另一个城市，最有可能去的是上海。中共将高铁视为国家经济和技术进步的象征。北京到上海1300公里，如果搭乘最快的高铁只是需要4个小时。而美方一直在仔细研究中方的提议，亦都担心这次访问会对79岁的川普来讲可能过于劳累，亦都有人担心这次访问可能被视为对北京的让步。中共不单止在 TikTok 上让步，还要买500架美国波音飞机。今日又传出遭中共扣押的美国富国银行高层毛晨月已经返回美国。为什么习近平之前不退让，到现在全线退让呢？他为什么要对美国投降呢？在15号《华尔街日报》报道，在过去2个月， 中共外交官不断向美国游说川普访问中国。如果川普访问中共成行的话，将为习近平带来重大的外交胜利。旅美政论家陈破空在自媒体中分析说，中共这一次千条万条要求，实质是瞄准十月四中全会。四中全会本应该是决定习近平权限分配，或者是促使他在党政军内有所退让，但是习近平本人显然不愿意卸权。陈破空认为，历届中共领导人都以美国总统访问中共作为国内权力象征，江泽民、胡锦涛都曾经是这样。而习近平如果能够请到川普访问中共，不单止可以抬高自己的国际声望，亦都可以向党内发出我仍然是核心的强烈信号。而一方面，俄罗斯和白罗斯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西方2025在昨日16号结束。演习主要在白罗斯领土波罗的海和巴伦支海进行。这一次军事演习亦都出现了印度的身影，印度亦都参加了俄罗斯和白俄联合的军演。但是令人意外的是，由土耳其、匈牙利、中国组成的观察团中竟然亦都有美国军官的身影。根据 Nexta 在推特上报道，美国军官不止出席旁听，还和北俄国防部长克列宁高调握手。影片显示，北俄防长和美国军官面对面说，你想看什么都可以，这个被视为美国和白罗斯关系升温的迹象。而之前美国特使科尔刚刚去过白罗斯首都明斯克。关键时刻节目中专家分析，不排除美国参与俄罗斯军演的这张照片将习近平吓坏了。习近平担心是否美国会和俄罗斯联手，习近平才刚刚邀请普京和金正恩去参加阅兵，现在俄罗斯大型军演就出现了美军的观察员，那讲明普京在向美国示好，而白罗斯亦都对美国示好，因为白罗斯在释放了52名政治犯之后，美国真的取消了对白罗斯的部分经济制裁和航空限制。所以普京是在表示，我们不是真的要打北约，连俄国的最大杀器榛果树导弹都可以随便看和影相。而反观波兰，在两俄军演之后就关闭了白罗斯和波兰的边境，造成中欧班列火车停顿，中共火车不能够再经过白罗斯开去欧洲，即使王毅去波兰游说亦都撞板，搞到中共去欧洲最大的陆路运输路线被人中断了，对中共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波兰大概都不会再开这条铁路，因为运兵和物资用火车是最快的。所以习近平就一定要很快地去拉拢川普，不单只要邀请他访华，还要给出场费，结果就是要买500架波音飞机，还送埋 TikTok 出去。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是面食，总是忍不住想要吃多几啖，一到下午饭气攻心，总是觉得不够精神，怎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日。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昨日9月16号，川普致电印度总理莫迪，祝贺莫迪迎接75岁的生日，而之后两个人在 X 上的互动值得关注。双方结束谈话之后，川普发文说，刚刚我和我的朋友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很好的通话，我祝他生日快乐，他做得非常出色，感谢你支持结束俄乌之间的战争的努力。而莫迪亦都在 X 上写话，多谢你，我的朋友川普总统，感谢你送上生日祝福。好像你一样，我将全力将印美全面伙伴关系推向新高，我们支持你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俄乌冲突。这个电话是两位领导人三个多月以来首次的公开通话，似乎缓解了近期两国因为贸易谈判引发的紧张局势。但是值得关注的是，两个人都提到了结束俄乌战争的措辞。 而在今日9月17号，普京亦都同莫迪通咗电话，仲发咗生日祝福。而莫迪亦都回应话，印度会致力加强同俄罗斯嘅特殊同优先战略伙伴关系。咁样似乎显示印度正在喺美俄之间起住某种作用。系咪印度正在同美国联手，从中调解俄乌战争呢？而普京可能已经有想要谈判嘅可能。在今日9月17号，波兰能源部长莫蒂卡敦促那些仍然在购买俄罗斯能源的欧盟成员，在2026年底之前全面停止入口俄罗斯能源。他说波兰愿意为这些国家提供帮助来实现这个目标。而在9月16号，川普政府已经批准通过首批对乌克兰的两项5亿美元军事援助计划，包括抵御俄军无人机和导弹的重要防空系统，会在没多久之后赴运。这个是美国首次依据新的机制由北约成员国出资，美方就负责交武器给乌克兰。消息人士指出，这个计划名为乌克兰优先需要清单的最新机制。消息人士没有讲明北约为乌克兰埋单的武器细节，但是表示其中包括防空系统，这样对乌克兰至关重要，因为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攻击大幅增加，而且五角大楼在通过审核之后已经启动程序流程，是乌方长期要求的很多东西。这个也都讲明这些武器给到乌克兰，很可能跟着下来俄乌战争实力会倾斜，因为近期俄方持续猛攻乌克兰。川普非常不满意莫斯科，美国加快对乌克兰进行军售，如果加上欧洲截断入口俄罗斯石油，可能在几个月之内就会迫使普京结束战争。在今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川普总统下个星期可能在纽约同泽连斯基会面，并且仍然希望促成基辅和莫斯科之间的和平协议。川普在昨日16号抵达英国，开始第二次国事访问。英国用重金以最大规模的国王级仪式迎接川普，整个仪式动用了1300名官兵和120匹骏马。而施纪贤的这个策略的确帮助英国缓和了美国关税对英国的冲击，并保持能够在俄乌等问题上和川普沟通。川普此行受到英国皇室的最高规格礼遇是前所未有的。在今日17号，查尔斯国王和皇后在温莎堡为川普夫妇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城堡和伦敦塔都鸣放了礼炮。之后国王、皇后、王储威廉和凯特王妃和川普夫妇一起乘坐马车巡游，皇家卫队和皇家空军飞行亦都进行了表演。在今晚，查尔斯三世将会在温莎堡为川普设国宴，到时候大约有150人参加。而明日的访问将会进入到政治议题。英国首相府说，双方将会重点讨论贸易、关税、科技合作、能源安全和乌克兰局势。川普此行带着重量级的商业代表团，包括众多科技巨头负责人、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和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的行政总裁奥特曼等。而英国方面在星期二就宣布获得微软300亿美元的投资，以及谷歌50亿英镑的投资。英国制药公司格兰素史克亦都宣布在未来五年将会在美国投资300亿美元，而阿斯利康在7月底已经宣布将会在2030年前向美国投资500亿美元，用在药品生产和研发。另外，英美的财政部长还将设立跨太平洋金融工作组，加强英美金融中心的合作。美英还将签署协议，加强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核能领域的合作。美英两家能源公司亦都计划在英格兰建设最多12座先进的无块化核反应堆，来提供稳定而清洁的能源。两位元首还将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讨论。不过白宫亦都表示，川普将会在同施纪贤的会谈中提及英国的言论自由状况。马斯克上个星期在伦敦的极右翼大型集会上的演讲亦都提到这个。马斯克呼吁解散英国左翼的国会，要求施纪贤工党政府落台。今日9月17号， 多名警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约克县北科多鲁斯镇被枪击。根据最新的报告，有五名警察中枪，其中三名逝世，两个人情况严重。约克县副警长亦受了伤，而疑犯已经自缢身亡。根据 NBC 报道，警方当时似乎正在执行逮捕令，不过就遭到枪击。宾州警方正在调查这一宗枪击事件。约克郡办公室向 NBC 附属电视台证实，他们是正在赶去北科多鲁镇的枪击现场。宾州州长夏皮罗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一位附近的居民表示，他听到了至少有30声的枪声，而一名警官告诉他他应该离开这个地区。宾州副州长戴维斯在 X 上发帖，呼吁民众为约克郡枪击案的警员和相关人员祈祷。约克县紧急管理办公室的切克说，911热线在下午2:10接到第一个的报警电话，说发生了一宗警察事件。该地区很多学校曾经实施原地避难，不过目前已经解除。当时所有接送学生的校车服务都出现了严重的延误。不过据悉，这宗案件并没有涉及学校和学生。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各位观众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艾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胡春华异动，彭丽媛亲信徐松被呕出，问问人事变质，美华要认罪。提丰导弹首次部署日本，可打击中国大部分地区。大批中国人失踪和器官产业的蓬勃发展。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18日星期四，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20届四中全会之前，废太子胡春华逐渐活跃，吸引外界关注。与此同时，习近平的党羽就疑似进一步被剪除。今年以来，海外出现不少传言，指习近平权力不稳，身体出情况，将有合等军方夺权，甚至兵变的讲法。而胡春华的名字总是出现在这些传言当中。作为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9月9日到12日到四川考察农村工作，引起关注。陪同他的包括中共国务院农业农村部官员、中共四川省政协主席田向利等人。时事评论员周晓辉发表文章讲，胡春华此行不寻常，从官方报道看，胡春华只是政协副主席，就正在做他3年前担任副总理时的农村农业工作。而且胡春华此行考察内容相当细致，还有国务院官员陪同，这些同他政协副主席的职务不一致，这个恐怕不是一次简单考察，难道是在这里传递什么信号？据此判断，胡春华未来的身份应绝不单只是政协副主席这么简单。另外，胡春华8月以来连续故地重游，去了吉林长春参加东北亚博览会，到西藏参加庆典，去了自己早年工作过的林芝，这些行走路线政治意味非常明显。周晓辉说，胡春华是胡锦涛钦点的隔代接班人，但在中共20大上被踢出政治局，贬到政协做了副主席。这个之后，胡春华一直低调，直到去年7月三中全会传出疾患病的消息后，中共高层发生了诸多不为外界所确知的变动，一直低调的胡春华开始高调起身。他最近几次行程涉及的全部是中共高层最关心的问题。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